民国梦与民国，第一部，帝国末日，军权的衰落。第二章，成果和使命。使命。李鸿章干事业比曾国藩稍晚。1864年，湘军屠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之后30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一直在干事业，归结起来有两大类：军事和商务。军事，买船、买装备，造船、造装备，修炮台和码头，派人外出学技术。商务，开矿、修铁路、办电报局、招商引资等等，中间涉及到很多机关，看起来相当凌乱。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能发现一个交汇点，那就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北洋舰队。它是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晚清帝国的明珠。也就是说，李鸿章搞洋务是经过通天谋划，都是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海防。中华帝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原本没有海防的概念，所以近代屈辱全部来自海上。海洋成了帝国的缺口，清帝国能否实现中心，关键就看能不能堵住那缺口。所谓洋务运动，在干巴巴的历史书上，就是建兵工厂、造船厂、机械厂等一批实业项目。这么理解也可以，但那些实业之上还有一个崭新的东西，北洋水师，也就是北洋舰队。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一手搞起来，又在甲午海战中被摧毁了的一支舰队。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巅峰，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源。李鸿章一辈子干了很多事，创建淮军，帮助湘军剿灭太平军，亲自剿灭捻军，签了不少卖国条约，被人骂了一辈子。此外，官位很高，权力很大，很会做人，文章写得不错，还找了几个才貌都很不错的老婆等等。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北洋舰队。有了北洋舰队，李鸿章才真正能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甚至是青出于蓝。农业时代的海洋是一块未知而神秘的领地。西方神话中，那是海神波塞冬的地盘。在东方神话中，那是蓬莱大仙们喝酒作乐的地方。甭管东西方，反正都是神话。人类的主题世界在陆地。即使当年希腊人开着一大堆船舰去远征特洛伊，也都是小木船。尽管中华帝国是标准的大陆帝国，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中国航海史和造船史落后。世界上已知的最为古老的一条海上航线，就是以中国为主题，起于秦汉，于唐宋时代到达巅峰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泉州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西方的亚历山大港一样繁荣。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帝国逐渐封闭保守，到康乾进海彻底完蛋。工业时代，帆船升级为军舰，海洋是被征服的对象。工业产品要销往世界各地，走陆地需要经过各种关卡税收方能到达目的地，海洋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海洋升级为陆地的延伸，谁控制海洋，谁控制世界。正因如此，英伦三岛扩展为日不落帝国。正因如此，大陆思维的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各种出洋相。要解决帝国困境，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保护海洋，保护帝国的钱袋子东南沿海。李鸿章的毕生心愿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唯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海洋威胁。李鸿章为了北洋舰队的建设呕心沥血，挖空心思，鞠躬尽瘁。他是李鸿章的儿子、情人、心肝，他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果实，第一次改革开放的精华所在，中国由农业国度转向工业国度的一次开创性实践。他的悲剧和喜剧关系到洋务运动的命运和中华帝国的命运。现在大家回忆起当年的海军建设，大概印象就是买点船，再造点船，找点人，请几个老外指导一下，海军就建成了。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当时上至慈禧太后、奕欣、李鸿章，下到军官大兵， 对海军都没概念，相当于白手起家。白手起家有多难？参照另一个事例，新中国建国之后，要搞自己的装甲师，生产自己的坦克。许光达大将曾经在苏联留学时研究过坦克，在苏联专家帮助的情况下，直到1959年才生产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辆有自主权的坦克车——五九坦克。建国之初那段时间，人的精气神儿、干劲儿、执行力远胜清末，尚且花了10年时间。难题：组建舰队的要素有三个：人才、技术、钱。万事钱当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万万不能。有钱不见得让所有的鬼来推磨，但一定会有鬼愿意推磨。所以，组建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相当于干一个超级工程，需要很多钱。朝廷经过一番忽悠扯皮之后，决定从1875年开始，每年拨款400万两银子建立三支舰队：北洋舰队负责渤海湾和黄海一带的防务，南洋舰队负责长三角防务，广东舰队负责珠三角防务。另外，当时还有独立的福建舰队，一共四支海军。其中，广东舰队的前身是绿营水军，鸦片战争中给人家当炮灰的木船，日后增加了一部分进口船只，战斗力一般。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算是白手起家，负责人分别是李鸿章和沈葆桢。黄海关系到帝国心脏，长江口则是经济中心。当时两江总督沈葆桢告诉李鸿章，那点钱太少了，你全部拿去建北洋舰队吧，购买先进战舰。至于南洋舰队，沈葆桢自己想办法。他的办法和组建福建舰队一样，装备福建造船厂的国产货。当时，沈葆桢和李鸿章还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从大局出发，劲儿往一处使。李鸿章一看沈葆桢如此识大体，乐得合不拢嘴儿，立刻写奏章：现在没人才、没经验、没技术，钱不够，咱们先筹划北洋舰队保卫京师，然后再搞其他两支舰队。慈禧一听，比较靠谱、准，技术就不用提了。中华帝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工业那一套是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动力设备就不用扯了，谈谈最基本的钢材吧。中国虽然冶铁技术出现得很早，但是和其他技术一样很少改进。一流炼钢厂没有，钢材加工需要的各种机器没有，各种钢材的原件和尺寸没有，怎么办？答案是慢慢摸索，凑合。但有一个岗位凑合不得。舰队指挥官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选择一批才俊到国外进修。然而很遗憾，大家都在读圣贤书，对远赴蛮夷之地学习雕虫小技没什么兴趣。李鸿章把目光投向福州船政学堂，它是中国第一座海军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的指挥官大都来自那个学校。曾国藩之前策划的留美学生并不成功，书呆子们正说服朝廷把他们撤回来。当时美国对清帝国还算温和，当时英国海军最先进，对清帝国最狠，想派人去英国进修，阻力极大。沈葆桢上书试探，书呆子们还没说话，一心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留洋之事实为辱国之策。沈葆桢很郁闷。老头子这是咋了？不支持也不能反对吗？是不是脑筋坏了啊？一心的脑袋倒是没坏，但很郁闷。前面说过，一心绰号鬼子六，也是倒霉鬼和受气包。说他倒霉鬼，是因为他没能当皇帝；说他是受气包，是因为好不容易把皇帝哥哥熬死了，偏偏逃不出慈禧的手掌。虽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慈禧的手掌如此之大，仿佛是如来神掌。慈禧搞臭曾国藩之际，利用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革去了一心总理衙门的职务。一心很窝火，然而那仅仅是开始。同治皇帝死后，奕轩的儿子光绪继位。奕轩又是慈禧的妹夫。慈禧用奕轩压制奕心。奕心看着龙椅上的小皇帝， 心中一直盘算着如何胜过皇帝他爹，所以当沈葆桢提留学生的事时，一心相当不耐烦。老子都自身难保了，哪有心思管你们？李鸿章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脑袋一晃，明白了其中原委，就让沈葆桢不要着急，等待自己的好消息。李鸿章去了恭亲王府，天南地北的神侃，不论李鸿章说啥，一心都是嗯嗯，哦哦，全然是魂魄漫游天地间，元神不在躯体中的模样。李鸿章决定单刀直入，对一心说：“王爷有心事，莫非担心醇亲王？”听到李鸿章的话，一心猛然惊醒：“少荃，你果然聪明绝顶。”接下来，李鸿章一袭即兴表演，改变了一心的心思，让他由原来反对派遣留学生去英国变成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表演如下：赶紧把眉头凝聚成一座山峰，酝酿感情，紧紧握住一心的手，做出掏心窝子的模样，沉声说：“王爷，你有兵权，你怕谁？”一语惊醒梦中人，一心元神归位。毕竟久经官场，在最高政治舞台上表演了半辈子，一心知道李鸿章不干没把握的事，既然说出来就能解决问题。李鸿章趁机告诉一心：“王爷，你手下有很多军队，我李鸿章还有淮军和新建海军，这些都是王爷你的人。有这些人，放眼这天下，谁能拿王爷怎么样？”那一刻，一心的心被李鸿章征服了。两个老狐狸一样的男人，以为彼此是值得信赖的。李鸿章并没有和一心提留学生的事，但是效果已经达到了。这就是李鸿章精明过人之处，于无声处就把事情办好了。虽然是求别人办事，却能把别人拉到自己的思路当中。几天之后，朝廷上再次讨论派遣留学生的事，大家又是分成两派，吵吵嚷嚷，口水横飞。吴子登日后把第一批留美学生全部召回的书呆子，大放厥词：“治国之道在于自强。我大清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盖世无双，何必屈身求教于洋人？”这就是传说中的书呆子，可爱吧？另外，此人还有一个身份，官僚，或者说官奴。一心狠狠瞪了吴子登一眼，随即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把刚才还在嘴炮满天响的吴大书呆子吓得小心脏砰砰乱跳，如怀春少女。一心骂完，吴子登却平静了，心想：一心发泄完愤怒之后，就不会用别的办法对付自己了，而且自己刚才一番口水，证明自己是爱国的。书呆子和官僚就如此奇妙。然而很遗憾，精明的李鸿章并没有和逐渐失势的一心结盟，而是转眼就和奕轩拉关系了。玩政治的只有永恒的利益。奕心同志，不要生气，退出历史吧。不太平的年头，能从权力中央全身而退，已经很不容易了。北洋舰队，看看吧，仅仅派遣留学生外出深造，就浪费了如此多精力。此后，12个年轻人踏上海外求学的路，日后他们将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刘步蟾、林太增、蒋超英、方伯谦和辛川、林永生、叶祖圭、撒振兵、黄建勋、邱宝仁、江茂志、严复后和李鸿章闹翻，退出海军，不然很可能在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比培养人才更麻烦的是购买装备。李鸿章最初向英国定制了4艘炮舰，它们的特点是吨位较小，排水量430吨，航速低，航速为10节，防卫差，外面没有装甲防护，武器装备落后，只有少数重炮。它们主要使用在沿岸或在内河中航行，列强可以用它们穿梭于落后的殖民地内河，攻击腹地。清帝国买它们，主要功能还是用于在内河防御各种暴乱，相当于水上警察。李鸿章把他们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开启了中国购买战舰之先河。日后又增加了2艘，镇中和镇边。1881年，李鸿章向英国订造了2艘巡洋舰，杨威号管带林履忠和超勇号管带黄建勋。 巡洋舰适合远洋作战，具备较为完备的攻防能力。有了两艘巡洋舰，意味着北洋舰队具备了远洋能力。1882年，中法战争前夕，李鸿章从德国定制了两艘铁甲舰，也就是重装战列舰，那个时代的海上霸主。当时一等铁甲舰的排水量6000吨以上，李鸿章定制的那两艘铁甲舰排水量7000吨以上，在当时世界属先进水平。他们被命名为定远号管带刘不禅，镇远号管带林太增，是亚洲最威猛的军舰，其中定远号为北洋舰队旗舰。中法战争之后，李鸿章又从德国和英国买了5艘巡洋舰，来远管带薛宝仁，经远管带林永生，致远管带邓世昌，靖远管带叶祖珪，济远管带方伯谦。他们的排水量在2000吨到3000吨之间，速度上比铁甲舰快。1888年，北洋舰队挂牌成立，中华帝国有了真正的海军，纸面上的战斗力当时排在亚洲第一。理论上讲，这样一支舰队能保证洋务运动顺利推进，保证大清帝国中心。从1864年算起，清帝国的洋务运动成果相当明显，原本封闭的大清帝国有了工业雏形。在那个过程中，李鸿章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为大清帝国可谓鞠躬尽瘁，但是很开心。他本人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财富，他的兄弟们非富即贵，他兄弟的儿子们也是非富即贵，与他的兄弟以及兄弟的儿女们有关系的人也是非富即贵，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放在军事发展史上，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同等意义。赵武灵王继位时，赵国非常衰弱，北方牧民来去如风，如入无人之境，周边国家也经常欺负赵国。经过赵武灵王整改之后，不仅赵国靠骑兵强大起来，而且把骑兵引入农业世界，骑兵成为日后名将们的最爱。中华帝国各个时代的名将们，卫青、李靖、徐达等，基本上都是使用骑兵的绝顶高手。骑兵也成了南方农民对抗北方牧民的杀手锏。大清末年被鬼佬欺负的惨兮兮的，鬼佬靠的就是海洋上的军舰。那些玩意儿从东南海面上开过来，在沿海转一圈，杀伤力比草原南下的骑兵更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正是因为义律的船队出现在天津附近，导致道光皇帝惊慌失措。第二次鸦片战争，围着大沽炮台打。天津那一带是帝国后院，鬼佬的船只出现在那里一次，相当于一次后院起火。要想改变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控制海洋，至少也要有能力封锁渤海湾和黄海。要做到那一点，必须有自己的舰队。正如当年为了应对北方草原骑兵，必须有自己的优质骑兵一样。当年赵武灵王身为一国老大，大权在握，高高在上，对那些唧唧歪歪之辈视而不见，心情不好直接拉出去砍了。李鸿章仅仅是一个特权阶层之外的汉人，慈禧太后之外还有人是他惹不起的，比方说六王爷奕欣，比方说光绪的老爹奕轩。再把视野放宽一点，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也是从发展海军开始。彼得比李鸿章有决心，以帝王之身化身为技术工匠、船长，游走在欧洲列国参观，最后终于习得其中精髓，帮助沙俄组建海军，开启沙俄走向近代的开端。当初的大英帝国也是在海上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才爆发的。再看看后来二战中的德国，就是因为海军薄弱，导致海外战场上后勤补给不足。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偷袭珍珠港得手，显赫一时，最后又因中途岛惨败而衰落。李鸿章决定买船，把造船技术学过来，搞海军，相当于彻底改变军事构架。曾国藩组建湘军，不过是改变了清帝国的军事构架，相当于军事指挥权从原来的满清手上转移一部分到汉人手上。搞海军相当于颠覆自古以来的军队传统，对帝国的冲击性不下于一次改革或政变，是一个全新的因子。 不确定与确定。中华帝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内敛型帝国，任何一项新的东西都会带来不确定性。李鸿章以中华帝国试图自居，试图挽救江青治大厦，但结果却并非如此。慈禧太后专政损害了帝国的权力基础。中华帝国模型中，专政是君主的事儿，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原本就是对帝国体制的巨大挑战。曾国藩虽然剿灭了太平天国，但是湘军开启了军阀割据的模式，由慈禧太后提倡，曾国藩开创，李鸿章传承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地方实力派自己在搞。如此一来，削弱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是中华帝国的根基。如果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朝廷外部动摇了帝国根基，那么洋务运动就是从朝廷内部动摇帝国根基。李鸿章的淮军也是军阀，北洋舰队是淮军王冠上的明珠，是李鸿章借助朝廷名义武装的淮军军事集团的一部分。朝廷虽然每年拨款400万两银子，实则杯水车薪，而且那400万两白银还要养活一大堆人。建学校、搞采购、雇佣工人等等一大堆事，也就有一大堆官僚，每个人稍微贪污一点，层层盘剥一部分就是一大笔费用，实际用在购置军舰上的银子只有每年100万两。那些巨大的缺口从哪里来？基本上都是各位巨头自己想办法。所谓洋务运动，本质上就是开矿和通商，都是很肥的单位，管理好的话可以赚很多钱。各位洋务大臣可以利用手中的洋务赚钱，自己赚钱，自己建海军。那种情况下搞出来的几支舰队，基本上是相互对立的，谁也管不了谁，半军阀性质。这就可以解释为啥马尾海战时，其他各路人马坐看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时，只有北洋舰队独自抗敌。抛开军阀的性质不谈，舰队本身就构成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它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中国虽然有悠久的航海史，但是没有海军，因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大陆性质的国家。富有中国特色的武力选举时代有过水战，但那只是水军，非海军。当然喽，鉴于帝国当时的情形，一支强大的海军相当有益。按照最好的情况，帝国中心。慈禧太后的地位将堪比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沙俄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李鸿章也将以正面形象名垂千古。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情况，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海军属于拥有海洋思维的工业国家的产物。对于一个奉行闭关锁国的大陆帝国而言，海军本来就是一个怪胎，就如同福建船政学堂之于科举考试。因为海军和帝国体制相违背，慈禧太后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是为了守护帝国体制。问题该如何解决？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已经无需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北洋舰队挂牌6年之后，也就是1894年，整个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中兴自强成为南柯一梦。为何？